感谢神，每个主日看到大家我都很高兴，说明神又带领我们平安地度过了一周。我们现在处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侵袭中，虽然加纳很安全，特别是我们爱城十分安全，至今还没有一例被病毒感染的患者，但我们是华人，我们生活在华人的文化当中，仍然不可避免的要受到瘟疫的影响。圣经告诉我们，人类生活在世界上一直都要面对魔鬼的攻击。之所以世界上有疾病，或者是魔鬼直接的搅扰，或者是由他间接造成的。路加福音十三章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也直不起来。安息日在会堂里聚会的时候，耶稣按手在她身上，把鬼赶了出去，鬼直接附在了人身上，让人得病害人。历代志上21章讲了另一个故事，魔鬼撒旦攻击以色列人，引动大卫对以色列人做人口普查，可能大卫是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名和权势，这惹动了神的怒气，降下瘟疫作为惩罚。这里魔鬼间接促成了疾病。魔鬼很厉害，也很可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拯救一切信靠他的子民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基督耶稣的国里。神的权能大过魔鬼，在属灵的征战当中，神能够帮助我们打败魔鬼的攻击得胜。也就是说，无论如何，神都是我们的依靠，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拯救。今天我们学习一段经文，是圣经当中一个著名的故事，大卫和哥利亚的战争。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神的子民是如何依靠神的大能战胜了神的敌人，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如何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打胜仗。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全知全能的神，我们呼求你的帮助。在这个瘟疫横行的时候，很多人心里惶恐不安，感到没有依靠，魔鬼借着疾病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虽然无能，但我们有你，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地虽改变，山虽摇动，我们也不害怕，我们愿意在你翅膀的荫下，靠着祷告操练信心，靠着圣灵的大能刚强壮胆，像大卫一样迎接挑战，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在属灵的征战中得胜，为主赢得灵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学习这段经文呢，选自撒母耳记上17章1-30节、刚才已经读过了，题目叫与巨人的战争。其实整个17章啊，讲的都是大卫跟哥利亚的这场战斗。大卫是神的选民以色列当中的一位勇士，哥利亚是以色列的敌人，非利士军队里的战士。以色列的敌人也就是神的敌人，他们亵渎神，与神为敌。通过这个故事，神告诉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他会兴起一位拯救者来帮助他的子民，打败敌人，把他的子民从绝望当中拯救出来。因为这一章的信息很丰富，我把它分成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与巨人的战争，面对巨人。下一次咱们讲与巨人的战争第二部分，对抗巨人。再下一次与巨人的战争第3，战胜巨人。按照这个进度把第17章讲完。刚才读经读过一遍了，我们在程序单发的时候，第4页是经文，但是是1-16节，因为太长了，又打印了另一页，有个夹页在里面，夹页是17-30节。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会读，不过大家可以在讲的过程当中就对照着经文看。这一段经文首先讲了战争的环境，撒母耳记上17章1-3节， 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敏。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在以色列刚刚建国的时候，无论是扫罗作王还是大卫作王，他们主要的敌人都是非利士人。当时的以色列人跟现在不一样，今天以色列国家军事科技装备远远地超过周边的国家和民族，但是那个时代以色列科技生产水平远远落后于非利士人。他们当时是以放牧种田为生，在撒母耳记前面讲，当时整个以色列民族连一个铁匠都没有，他们要磨锄头，要磨斧子、铲子、犁，这些农具就要带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结果到了打仗的时候，只有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手里有刀枪，别的人都拿着农具上阵。这就是以色列的军队装备。士师记里记载，以色列这些大能的士师参孙用一块驴腮骨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山家用赶牛棍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战争当中取胜最关键的因素不是武器装备，而是有神的同在。上面有两个地图给大家看一看，非利士人平时散住在靠近地中海的区域啊，头一个左上角这地图，大家看有5个城市，他们这个地区主要有5座城市。打仗平时这个不打仗的时候，他们就住在这个5个城市分布的这些区域，靠近地中海。打仗的时候，大家就聚集成军，一起来攻击以色列人。那么这次战役呢，是非利士人进攻，他们入侵了以色列人的地区。非利士人这个地区正好跟犹大支派，以色列12支派的犹大支派是挨着的。犹大支派旁边有两个，这个领地当中有2个地方，一个叫亚西加，亚西加，这个是亚西加，这亚西加在这儿，还有一个叫做梭哥，这是梭哥。那么非利士人就在这次进攻当中经过了亚西加，来到了亚西加和梭哥之间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叫以弗大敏，在那里安营扎寨。这个是亚西加，这个是梭哥。那么非利士人呢，就在这儿把军队安营扎寨在了这儿。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的军队也来了，在非利士的对面安营扎寨，两边都是在山上扎营，两军之间隔着一条山谷，叫做以拉谷，这条山谷叫以拉谷。一些学者认为以拉谷里面以前是有水的，但是当时基本已经变成了只剩下干涸的河床的平坦山谷，所以特别适合做战场大卫和非哥利亚的战斗就是发生在以拉谷当中，所以旁边还有一些水，这个山谷里面都干涸了，但是旁边还有一些小溪之类的东西。这个地方呢，距离伯利恒以西大约20公里，所以我们看这是伯利恒这个是他们的战斗的地方，伯利恒在这儿。那么当时以色列的统帅是他们第一任的国王扫罗，扫罗的都城不在后来的耶路撒冷，而是在基比亚，基比亚在这儿，这是伯利恒，伯利恒大卫在这儿住，耶路撒冷在这儿，这个时候耶路撒冷还没攻下来呢。那么这时候基比亚，扫罗他的都城在这儿，换句话说呢，这是以色列人大本营，在这儿驻扎。那么非利士人就想从这儿通过这边望着以色列大本营攻，把大本营打下来，这是他们的方向。所以以拉谷这块儿是必经之地，如果在这儿守不住，这是天险，中间是山谷，两边是山，如果被人攻过去了，那可能就无险可守，就一直打过去了，这是很危险。所以这场战斗是对两个民族可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场战斗。扫罗本来是以色列便雅悯支派当中的人，长得身材高大，英俊健壮， 神拣选他做以色列人的王，并且差遣先知撒母耳高抹他。扫罗虽然带着以色列人打了一些胜仗，但是他不顺服，不断违背神的旨意，惹神发怒。后来神终于决定废掉他，并且预定将来要用大卫来代替扫罗做王。撒母耳记十六章就讲到了神是如何拣选大卫的。神告诉撒母耳自己要废掉扫罗，然后命令撒母耳到住在伯利恒的耶西家里去膏耶西的儿子，为将来代替扫罗做准备。耶西一共有八个儿子，撒母耳到了伯利恒以后，耶西的儿子一个接一个从他面前走过去了。撒母耳首先看到的是老大，老大长得身材高大，撒母耳以为这就是神拣选的，但神对他说，不是这个人，我不看重人的外貌，我看的是内心。结果耶西这七个儿子一个一个都过去了，神都没点头。最小的儿子大卫还在外边放羊呢，耶西特意把他叫回来了。撒母耳一看，这还是个半大的孩子呀，长得挺秀气，但神说就是他。于是撒母耳就高抹了大卫。所以在这场战斗之前，神已经决定了以色列人要换王，因为扫罗不合神的心意，不配当以色列的王。神跟人不一样，人看重外表，神在乎的是内心。神常常建立一个环境，把人放在里面，然后观察看人怎么想怎么做。神能分辨人心，知道他的心思意念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所以箴言二十一章第二节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当即将大祸临头的时候，神看人是选择悔改还是顽抗。尼尼微城罪恶满盈，神差遣先知约拿去传悔改的道。尼尼微全城从国王到儿童都披麻蒙灰进食悔改，神就不再降灾。当遇到险境生命攸关的时候，神看人是不是还来信靠神。耶稣跟门徒一起坐船航行，海上起了风暴，船甚至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这门徒们吓得赶紧把他叫醒了来求救。耶稣责怪他们小信，然后斥责风和海，平息了风浪。在中国现在瘟疫蔓延的时候，病毒引动了人心里的罪恶，哄抢口罩、双黄连用来减轻焦虑，募捐变成了变相的敛财，甚至悼念也变成了趁火打劫的商机。谎言、贪婪、自私、冷漠从人心里发出，表现在行为当中。所以圣经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神鉴察人心，也熬炼人心。神想看到我们愿意寻求他的帮助，神想看到我们愿意来依靠他。当我们一次次错过了机会，拒绝真理，神就会改变他的心意。这一次带领以色列人作战的仍然是扫罗。扫罗已经带着他的军队打了很多胜仗，以色列官兵们可能觉得像以前一样，这一次扫罗也会带着自己打败非利士人，他怎么可能失败呢？这可是神高立的王，神一定会跟他同在的。他们就等着得胜以后来搜集战利品了。但是他们看到的只是人的外貌，扫罗的外貌虽然没变，但是内心已经不再顺服神了。什么样的人能打胜仗呢？只有顺服神旨意的人。撒母耳记十七章一到三节让我们明白了当时战争的环境。接下来这段经文描写了战争中的超人。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十七章的四到十一节。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 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当以色列和非利士两军对峙的时候，双方并没有一拥而上开始战斗，而是先按照另一种风俗，以单打独斗的方式较量胜负。其实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的战争文化里也很普遍，这是一种类似打擂台的比武方式。两军对峙开始的时候，各派勇士互相单独的搏斗，这种战斗啊，对于军队的士气有很大的影响。而这是非利士人主动提出来的。只见从非利士阵营当中闪出一人，这人叫哥利亚，身高6肘01虎口，这相当于今天的2米96、2米97这样吧，啊，将近3米高。大家知道姚明多高吗？有人知道姚明多高吗？啊，有人知道姚明多高吗？啊，2.2啊，差不多。姚明啊，那个谁，我想是蔡叔肯定知道，上海的嘛，你应该知道姚明。名人姚明、刘翔都是名人的。2米29，将近2米3，这哥利亚呀比姚明还高出70厘米。到现在为止，有据可查的啊，这个公认的世界上最高的人叫罗伯特·瓦德罗，就 Robert Wadlow， 这是一个美国人，22岁去世的时候身高2米72。这哥利亚呀比 Robert Wadlow 还高出了20多厘米。相对于后来大卫和哥利亚的战斗，圣经花了很大的笔墨来描写哥利亚的军装。我们到后边就看，两人打仗的时候很简单就结束了，但是花了很大的一个笔墨来描写哥利亚的军装，这不是偶然的。这样一个看似不可战胜的敌人，最终却被一个半大孩子大卫给打败了。巨人哥利亚头戴铜盔，身穿重5000舍克勒的铠甲，5000舍克勒相当于今天57公斤，腿上有铜护膝，肩上还背着一个铜戟，他手里拿着一把铁枪，枪杆像织布机的机轴那么粗，枪头重600舍克勒，也就是7公斤，这一个铁枪头就7公斤重。哥利亚全副武装，威风凛凛啊！这还不算，有一个非利士的士兵拿着盾牌在他前面走，这很明显，这是为了防备以色列人向他放箭。哥利亚勇士保护的也很好，怎么可能战胜呢？以色列的这些士兵们惊呆了，他们看见过身高力大的勇士，他们国王扫罗就是这样的人呢，但是从来没看见过这么猛的人。这哥利亚远远地高过扫罗，简直就是超人。这看起来哥利亚也太可怕了，完全无法战胜啊！那跟他单挑就是鸡蛋碰石头。因为两军隔着山谷相对，所以以色列人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哥利亚，清清楚楚地听到他讲的话。哥利亚走到了山谷中间，冲着以色列全军来骂阵。他说：“你们来干什么呢？列队打仗吗？我是非利士人，你们伺候扫罗，你们挑一个人下来跟我一起单挑吧。他要是能杀了我，我们非利士人就做你们的奴隶，但是如果我杀了他，你们就要做我们的奴隶。今天我就是向你们以色列人挑战，谁不怕死谁出来。”虽然两军各出一个人比武，无论输赢都不一定能够决定全军的命运，但是士气对军队影响太重要了， 一旦自己这方比武的人输了，对方冲过来，那就很容易兵败如山倒。实际后来从战争的结果来看，也就这么回事儿。在这场战争中，哥利亚恐吓嘲笑神的百姓，而在属灵的战争中，魔鬼也一样恐吓嘲笑神的子民，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欺压奴役神的百姓。神的百姓怎么表现的呢？自国王扫罗以下，每个以色列士兵都被哥利亚的威势吓坏了，他们噤若寒蝉，一声不响，没人敢接阵。在跟属灵的战争当中，基督徒也常常打败仗，因为他们害怕魔鬼的能力，不敢跟魔鬼较量。而这首先是从灵性的带领人开始的。基督徒属灵的战场不仅仅在教会，每一周算上主日崇拜、主日学、祷告会、团契小组，所有这些属于教会的活动时间，如果你都参加了，最多也不超过12个小时。而其他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花在了家里、工作中或者学校里面，那里是我们最重要的属灵战场，那里是我们经常要跟魔鬼较量的地方。而基督徒常常是在那些地方做属灵的领袖，作为家里、工作中、学校里的属灵领袖，我们应该如何带领其他人面对魔鬼这个强大的敌人，甚至可以说超人、巨人的恐吓和攻击呢？很遗憾，很多基督徒都跟扫罗一样，从一开始就吓破了胆，甘心情愿地做了魔鬼的俘虏。在加拿大，在我们这个至今还没发现一个患者的省，当新型冠状病毒刚被曝光的时候，很多基督徒跟不信的人一样被吓坏了，到处传播各种流言，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药物、医疗技术、口罩、隔离的上面。有些基督徒在朋友圈反复地发布信息，我就是待在家里不出门，坚决不出门，自己不出门也极力阻止别人不出门，自己害怕也去吓唬别人。每间教会，咱们这个城市以普通话为主的聚会人数都大大的减少。有些基督徒有些感冒的症状吓坏了，隔离了很长时间不算，还要去找医生啊，各种检查都做了，反复的骚扰，要医生做 X 光、做 B 超，找了西医不放心，还要去找中医，不仅骚扰医生，也骚扰家人、骚扰朋友、骚扰同事。这样的基督徒怎么可能带家里不信的人信耶稣呢？我听到不止一个慕道友谈到家里的基督徒说，他这信耶稣的人吓成这样，还不如我这个不信的，那信耶稣有什么用啊？我不停地告诉这些基督徒，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祷告，回答都是我一直都在祷告，不住地祷告。难道神就是要听我们祷告的声音，但是一点也看不到改变的行动吗？难道你就是通过祷告来逼迫神屈服听你的话吗？这跟扫罗有什么区别呢？全副武装地对着哥利亚，盔甲里面就差尿裤子了，心里已经投降了。作为属灵的带领人，我们需要悔改，你自己都投降了，怎么还能期望需要你带领的人打胜仗呢？那么扫罗为什么会怕成这样呢？因为不顺服，他不顺服神的命令，对神没有敬畏的心。一位牧师说过这样一句话，当我敬畏神的时候，我就谁也不怕。扫罗不敬畏神，所以就害怕很多东西，他就做不了带领的工作，不仅仅打仗的时候带领不了军队，在家里也带领不了家人，他的儿子女儿都不听他的。扫罗嫉妒大卫，一心想要杀大卫，但是因为他的儿子约拿丹和女儿米甲都喜欢大卫，他就说谎欺骗儿女，他指着神跟约拿丹起誓，说自己一定不杀大卫，但是仍然追杀大卫。约拿丹明白了扫罗的心意，就帮着大卫脱离险境。扫罗的女儿米甲是大卫的妻子，识破了扫罗的诡计，也帮助大卫逃离自己爸爸的魔掌。扫罗背离神， 离心离德，不仅他的儿女不听从他，他的臣子也离开他投奔大卫。我们基督徒一定要顺服神，尽力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如果我们不顺服神，我们就会远离神，就会使我们不信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邻居远离神，不仅他们不蒙祝福，反过来我们自己也受亏损。我们常常看到本应该做带领工作的基督徒没法带领自己的配偶、子女，为什么呢？因为不顺服神，因为不敬畏神，因为犯罪远离神，所以就不蒙祝福。我们一起来念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需要与神同行，谦卑虚己，听从神的话，追求公义怜悯，这样面对魔鬼的攻击才不会害怕，才不会打败仗。我自己也常常省察，是不是行在主的旨意当中，我经常留意是不是需要校准方向。因为牧师这样讲，当信徒没有由敬畏神的领袖带领时，他们就总是感到灰心和害怕。一个在每天的灵性生活中不认识圣灵的牧师，也不可能带领人们走在神的道路上。如果主日学老师、儿童事工教师不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们也很难为学生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那些在灵性服事上对主奉献很少的长老、执事、团契带领人、小组组长，会发现他们给予信徒的是靠不住的、含混的领导能力。在这场战争之前，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四节就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圣灵离开了悖逆神的扫罗了。这是一个标志，告诉我们扫罗不再是神拣选的，不再是神子民的领袖，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的子民，反而为他们带来了一位拯救者，一位救主。所以这段经文接下来讲的就是救主的出现。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十二到三十节比较长，我们一起来读。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耶西有八个儿子。当扫罗的时候，耶西已经老迈，耶西的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出征。这出征的三个儿子，长子名叫以利亚，次子名叫亚比拿达，三子名叫沙玛，大卫是最小的。那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依法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到了辎重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战，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哥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 有人杀着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耻，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着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仍照先前的话回答。在这场战争中，大卫三个年纪大的哥哥跟着扫罗出战，大卫因为年纪小没有参军。撒母耳记第十六章提到，圣灵离开扫罗以后被魔鬼搅扰，扫罗因为大卫琴弹得好，就招他为自己弹琴驱鬼，所以大卫经常服侍扫罗。不过在战争期间，扫罗要忙于战事，大卫也因为哥哥们不在，要照顾家里的羊，所以他在战场和家两边跑。这段时间，哥利亚早上晚上都出来向以色列人骂战，有40天的时间。40这个数字常在圣经里提到，用来代表受试探或者受试炼或者受试验的时间。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旷野里漂泊了40年，新约里主耶稣在旷野里受魔鬼试探了40天，现在以色列人的军队又要受敌人挑战40天。那么神为什么要试探他的百姓甚至基督耶稣呢？首先，通过试探，神要我们知道自己真实的属灵状况。通过试探，神要我们知道自己真实的属灵状况。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做事无不精明，神也与他同在。但是当他当了以色列的国王之后，就开始放松了警惕，慢慢陷入了魔鬼的网罗。可是他自己骄傲，并不觉得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他在皇宫顶上游行，四处张望，看别人的妻子洗澡，然后犯了淫乱罪、杀人罪，受到了神的惩罚，后悔莫及。雅各书1:14-15，我们一起来读。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这个试探呢，是因为自己来有私欲，那么神并没有阻止，是这种结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通过试探，神要我们学习倚靠他。通过试探，神要我们学习倚靠他。旧约撒加利亚这本书里记载了，以色列人从波斯被掳之地回到圣城一段时间以后，生活渐渐安定下来了，追求舒适享受。神差遣撒加利亚告诉他们要受到试炼，使他们重新归向神，倚靠神。我们一起来读撒加利亚书13:9，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精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不少基督徒在新型冠状病毒来临之前，追求属世的生活，聚餐、购物、旅游，不重视跟神的关系。瘟疫一临到，马上开始祷告，求神来保守医治。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通过试探，神要我们得到锻炼，使生命成长。通过试探，神要我们得到锻炼，使生命成长。信徒只有在苦难、在压力当中，信心才会得到磨练。 品格才会得到建造，才会不断地生出圣灵的果子。神借着摩西教导旷野当中的子民，神这么讲的，申命记八章的二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这是第三点。第四点，通过试探，神要我们荣耀他的名。通过试探，神要我们荣耀他的名。当基督徒胜过了试探以后，就战胜了魔鬼的攻击，学到了信心的功课，自己得奖赏，也为将来的基督徒树立了好的榜样。雅各书一章12节，我们读，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神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因着战胜试探，荣耀主的名，同时自己也得荣耀。彼得前书一章7节，我们一起读，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基督徒一定要经历试验，一定要经历试探，而在试探当中，我们的反应是神非常看重的。在面对哥利亚挑战的时候，以色列全军都非常的害怕、恐惧、担忧、焦虑在军中蔓延，就跟现在不少基督徒对新冠病毒的感受一样。慢慢的，这些魔鬼攻击产生的效果让人感到越来越绝望。就在这个时候，在距离战场25公里的伯利恒一个村子里，发生了一件偶然的小事，大大的影响了战争的走向。耶西对他的小儿子大卫说，你去战场给哥哥们送点吃的吧，顺便也看看情况如何。大卫就把羊交给了同伴看守，自己带着东西赶过来了。到了战场以后，看到了哥利亚的嚣张气焰，让大卫感到十分诧异的是，自己的同胞们看到哥利亚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吓得四处逃窜。就像很多基督徒一遇见瘟疫就马上慌了，早就把神忘了，更不用说求神帮助了。这时候他们都在做一件什么事呢？私下议论，传播小道消息，如果有人能杀哥利亚，大王就会重赏他，还要招他做东床驸马，并且免他全家的赋税和兵役。圣经里没有记载扫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所以这些话不知道真假。人们常常用传播流言来掩饰心中的恐慌，就跟现在一些基督徒一样，不少基督徒在病毒流行的这段时间也是这样，传播小道消息，散布谣言。很多时候人需要的是用虚假的美象来安慰自己，而不是向神来呼求帮助。但是有意思的是，大卫听到了这些话，还在不断地问问题。什么问题啊？撒母耳记上1章26节，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着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大卫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人杀哥利亚，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那大卫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有人知道吗？大卫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有没有人想 聊一聊。大卫是不是想核实流言的准确性啊？想邀功请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是不是？大卫是不是贪图富贵不要命了？大卫话里的意思，有人杀了哥利亚，谁怎样待他呢？如果是扫罗，那怎么不说有人杀了哥利亚为大王立功，大王怎样待他呢？想要明白大卫的第一个问题，就必须看他后两个问题。他第二个问题是，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难道大卫不知道哥利亚的姓名吗？这里他想强调的是未受割礼。割礼是神与他子民立约的凭据，以色列男子出生第八天都要受割礼，而非利士人没有这个传统，所以割礼代表着与神的关系。换句话说，未受割礼的意思是说这个人不属神，是神的敌人。所以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就像我们说你老大贵姓啊，他不是说我不知道你贵姓，这是一种反问，一种反讽，表示不屑，你算啥呀，这是一种敌视的态度。大卫的第三个问题，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所以大家要注意，这是一个反问句，有一些圣经给翻译成了一个陈述句或者感叹句，这是有问题的，这么翻译。那么这句话实际也是表示反讽，表示敌视和不屑。所以大卫这三个问题，第二个和第三个连起来，就是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都跟神有关。神的子民被咒骂，神的名被羞辱，这难道不是令人气愤的事吗？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了，他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有人杀着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意思是说，有人替神出头，杀了神的敌人，除掉了神的羞耻，神会怎样待他呢？所以大卫不停地说这一句话，目的并不是为了核实自己能从扫罗那里得到什么赏赐，而是想激起以色列众人的热心，同仇敌忾的为了神的名来征战。可是他的同胞们不懂他的意思，甚至他的亲哥哥也不懂。他大哥因此跟他生气，说我就知道你是来看打仗凑热闹来了，你什么也干不了，还问这问那，你就不应该来，应该在家照顾羊。大卫跟其他的以色列人不一样，他没有把哥利亚的挑战仅仅看成是军事上的问题，他看得更深，他认识到这是属灵上的冲突，这是属于灵界战争的范畴。他毫不怀疑自己的同胞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不仅仅属于扫罗，他们也是永生神的产业。在大卫看来，为神的荣耀和尊贵而战才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与神子民为敌的都是在亵渎神，都应该被打败，哥利亚应该被杀掉。大卫的灵性比其他的以色列人更敏锐，他看待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了神，他特别强调这是一位永生神，换句话说，他相信这位神还活着，他就活生生地在这里，他就在以色列人的身后看着哥利亚骂阵。大卫说，哥利亚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卫问大家，这位永生的神会听着对他的高声叫骂无动于衷吗？他会看着他的子民吓得四散奔逃而不难过不愤怒吗？很明显，在大卫的心里答案是 no， 他相信神不会袖手旁观，神一定会有所作为。可是神会怎么做呢？首先，神把为了正义而战的信心深深地种在了大卫的心里。大卫就是那位拯救以色列的人脱离恐惧和辖制的救主，所以当他的哥哥向他生气发怒的时候，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心里已经决定， 无论如何他都要上战场跟哥利亚决一死战，他也相信神会带领他打赢这场仗，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困境。大卫看中的不是哥利亚的武器装备，不是他的身高，大卫看中的是神与他同在。今天在魔鬼和新型冠状病毒横行肆虐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也被吓破了胆，但是我们知道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仍然活着。他会看着他的子民待在家里隔离为求自保而无动于衷吗？他会看着他的子民戴着口罩全身包裹的严严实实不敢接触人而袖手旁观吗？答案同样是 No。 日光之下没有新事，魔鬼的攻击不是新事，神的得胜也不是新事，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一直都需要更新。我们不知道这场与瘟疫的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但在基督再来之前，属灵的战争一直都会有，我们会一直处于不同的困境中，一直需要学习如何胜过试探。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会搭救我们，他已经得了胜，并且永远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神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主耶稣，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一直在看顾我们，保守我们。现在魔鬼借着新型冠状病毒实施恐吓毁坏，但主你是万王之王，是得胜的君王，必从高天伸手把我们从大水中拉上来，让我们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打得胜的仗，将明光显在人前。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